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是一个会经常为过去悔恨懊悔的人吗？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在心中不断反复的去追想，而且总是会觉得早知道我们就可以避免，或者是总是后悔当时所做的决定，或是甚至于无意间所犯下的一些错误所造成的一些遗憾。一个人如果不断地活在过去的悔恨当中，那么是毫无喜乐可言的。而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，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希望我们一直活在懊悔当中，那么我们就没有力量向前。然而当我们仰望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知道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大功，所有一切过去都可以在主的里面被更新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很多时候别人已经原谅我们，但是我们却不肯原谅自己。不要忘记了，那人子耶稣基督，他已经亲自来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埋葬，为我们复活。因此天父上帝乐意赦免我们，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，可以抛开过去，喜乐地面对未来。纵使有时过去仍会纠缠不休，但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，不断地宣告，不断地相信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现在读这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准瑞所翻译的歇一歇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逃城，经文在约书亚记第20章1到3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20章1到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约书亚记第20章1到3节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逃城，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。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。逃城，对一个被追逐的逃犯来说，一座逃城为他而设，这是何等的爱，何等的关怀。在上帝亲自设立的逃城内，报血仇的人不能追到他。赞美上帝，今日一个被追逐的逃犯同样的可以找到一处逃城，那就是耶稣所伸出的双手。我焦虑， 内疚逃避的灵逃到了那最可靠的逃城，主耶稣基督的怀里。在耶稣基督的怀里，报血仇的人不能追到我，我也听不到控诉者的声音。在此，你不再受过往记忆的折磨，在此也没有人的轻视嘲笑，在此有赦免和平安，有休息和安慰。一个罪魁在此得到庇护与安全。主啊，我今投靠你，求你将我藏在你的胸怀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因着你的慈爱与恩典，我可以不再被过往的悔恨与罪疚追赶，我要藏在你慈爱的胸怀里得赦免和安息。你是我永远的避难所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歇一歇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紧靠你胸怀》。
在每一个清晨到每一个黄昏，祝你一滴心事向我献为有时我不明白，看不见祝福从何而来，我的心要紧靠你胸怀。从每一个清晨到每一个黄昏，祝你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瑞喜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十四章，管理竖向呼召第三个部分。作者提议我们要管理竖向呼召，要遵循三个普遍的原则。我们上一回看到了第一个原则是简单，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二个原则是平衡，以及第三个原则弹性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关于多重的呼召，我们必须了解的另一个观念是平衡。平衡意味建立适当的优先顺序，选择做最重要而不是最紧急的事，同时围绕着我们核心的尾声来组织我们的生活。你不需要是个天才，也可以认清人生适当的优先顺序应该呈现何种面貌。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指出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事与生俱来即为邪恶，邪恶只是善良的扭曲与人生的失序。因此婚姻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把婚姻变成人生的目标就是坏事。成功是一件好事，但假使要以牺牲家庭、友谊与团体为代价，那就是坏事。邪恶将排列在最后的事放在最前面，将最前面的事放在最后。他贬低圣洁并高举卑鄙，邪恶既有扭曲适当的优先顺序而得以茁壮。奥古斯丁指出，我们应该珍惜并发挥神的恩赐，但是不要将恩赐置于神之上。他说，哦主啊，我们可以追求所有这些事物，但在追求的过程里，我们必须不脱离你的律法。我们在这里所度过的人生暴露于相当程度的诱惑，以及人生的光辉与所有这些较低层次的美丽事物之间的和谐。当我们怀着短暂的渴望转向这些和类似的美好事物，罪便透过它们乘隙而入。既然他们是那种最低层次的事物，我们从而转离较美好与较高尚的事物，转离你自己，哦主，我们的神也转离了你的真理和你的律法。举例而言，我们不会挑剔一位以修复旧车为嗜好的人，若真要挑剔的话，我们可能会看到他带着浓厚的兴趣与敬畏大展手艺，但如果他忽略妻子和孩子，而追求对古董车的热爱，我们会做出结论，就是他的人生顺序没有妥善加以排列。修复旧车不如照顾家人那么重要迫切。同理，我们可能赞赏一位学者对古典哲学的杰出研究，但假使他为了写作另一本书的缘故而忽略朋友和家人，我们会说他的人生缺乏平衡。身为历史学者，我研读过许多伟大宗教领袖的传记，因此我深知他们实现呼召必须付出的代价。 我推崇这些领袖，虽然我不完全喜欢他们为了成功所做的牺牲，例如约翰·卫斯理格外恪守纪律与专心投入，这位18世纪的布道家带领一场永远改变英国的属灵革命，他骑马旅行超过25万里，传讲超过4万场的讲道，带领人归入基督。他死时身无分文，因为他将所有的金钱悉数抛弃。他为开启英国的大复兴肩负太半的重任，然而他的婚姻并不快乐，他的友谊也痛苦不堪，因为他是如此的不平衡。许多家喻户晓的基督徒领袖为神完成伟大的事工，他们身为丈夫、妻子、父亲、母亲或朋友的角色却异常失败，他们利用配偶的忠诚却没有同等付出很多，他们忽略孩子，因为他们如此忙碌，他们利用或者背叛他们的朋友。我从远处观察几个著名的基督徒领袖，我痛心疾首地发现他们公开的侍奉与私人的生活之间互相抵触。然而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所做的好事，他们带进教会的意向以及他们侍奉的成就。平衡是一个原则，却不是一条法律。我们应该致力于平衡，但是要承认平衡不完全做得到。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有些人里面没有平衡，他们太容易为了呼召的缘故伤害别人和自己。但是神的恩典足够，他依然赐福他们的工作。我不相信使徒保罗本身过着平衡的生活，他也不见得始终与人愉悦相处。然而不管平衡被破坏的多么频繁，这个原则仍然适用。我们应该在生活中保持平衡，平衡的人生反映神的旨意。我们可能有太多事情要做，时间却往往不够。假使我们致力于平衡，我们会在生活中建立适当的优先顺序，家人会变得比嗜好更重要，友谊和服侍会让职业掌控得宜，我们对人的关怀会调整我们对真理的热情与对侍奉的意向。适当的优先顺序为我们的生活立定方向，引导我们沿途所做的抉择。我努力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出我称之为实际的平衡。有时候我必须为学校工作长久的时间，但我明白这些事情也会宣告结束。当忙碌的时刻逼近，我尝试对我的孩子提出警告，事情处理完毕之后，我们可以一起外出吃晚餐。同样的，我知道我的孩子参加周末的足球比赛，这意味2天之内要进行4到5场预定的比赛，但是接下来的星期一我取消练习，以弥补并给予休息时间。最重要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式，短期的不平衡在所难免，长期的不平衡则造成危害，对灵性生活、家庭、友谊与本身。最后，我们应该尝试保持弹性，因为环境会突然改变，甚至无法扭转。遵照行事历与代办事项清单并没有什么错误，学习尽可能管理我们的时间，专精多元工作的艺术，以及变得更加自律，这些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然而我们也应该明了，掌控是个虚构的神话，它预先假想世界是理性可以预测与可以掌控的，但是世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我的一位朋友计划成为职棒选手，并和他的高中女友结婚，但是农场上一桩离奇的车祸却造成他四肢瘫痪。史蒂夫的人生顷刻失控，他的棒球生涯画下句点，他的未婚妻消失无踪，他从此发展印刷业，他为芝加哥南部的数个球队规划行程，他就像过去一样服侍神一般忙碌，虽然不是以他想要的或期望的方式进行。对一个上班的单亲而言，最可怕的梦魇是孩子生病，然而所有的孩子都会生病，包括单亲的孩子， 意外事件发生在最无法抽身的时间，当我们拥有最少的时间应付崭新的挑战，工作偏偏要求我们付出。墨菲定律说，如果事情会出差错，他们始终就是会，而且始终发生在最不可能的时间。当我听到宣扬自助的宗师给予的劝告，我用愤世嫉俗的态度回应。一位宗师许诺，如果人们遵循他的课程，他可以帮助他们达到巅峰表现。我暗自思想，我更有兴趣学习如何维持巅峰生存。我希望他拥有一大堆蛮横任性的孩子。人生不完全运作顺畅，一场浩大的危机，甚至些许危机，能够在顷刻间改变一切。我们拥有似乎从神而来的梦想，努力工作实现他的旨意，以及竭尽我们所能活出最好的方式。然后某件事情发生，股市崩盘，朋友搬迁，健康下滑，保姆辞职，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不稳定的世界，仿佛我们下面的地表开始向海中的波浪汹涌，置身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，晕船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如果我们觉得神继续扰乱我们的计划，我们要如何实行神的旨意呢？为什么神将障碍放在道路上？为什么神会对我们开那种玩笑呢？我们能够确定的唯有一件事，生命不会照着我们计划的方式，沿途将会有意外，有些意外微小并造成不方便，电脑宕机或孩子得到流行感冒，有些意外巨大并酿成灾难，意外事故、战争或离婚。我们如何回应无法预见的处境，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掌控他们。使徒保罗希望在没有宣教士去过的地区传福音，但是那个清晰的呼召不完全为他开创一条平直的路径。他很少在他动身要去的地方结束行程，他在帖撒罗尼迦只度过几个月的时间。在对敌驱赶他之前，新教会才刚刚开始要设立。他在哥林多工作18个月，然而那里的教会带给他最多麻烦，他被鞭打，遭遇船难，被四面八方的对手穷追猛打，犹太人的领袖逼迫他，罗马当局不断把他关进监狱。保罗很可能将他大半的人生视为丧失时间和浪费时间，但是保罗富有弹性，当神的旨意奥妙地展开在眼前，他坚持实行那旨意，仿佛他是爱丽丝，穿过罗马世界的奇幻境地，摸索他的道路。在腓立比书4:11-13说道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继续保持弹性，尽可能创意十足且信心饱满地回应超乎他掌控的处境。他也是一位祷告的人，我们只能好奇他是否也具有幽默感，或者至少懂得欣赏嘲讽。如果我们希望实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必须尝试别把生活抓得太紧。当然，我们应该追求梦想，找出方向，定定计划，遵守行程，然后做我们认为神希望我们去做的事。但是，始终不要抓得太紧。我们可能年轻时就认清神希望我们完成的事，最终确实做了那件事。我们可能以生活的完美顺序和无法置信的创作力，让这个世界眼花缭乱。但是我们也可能被研究所退学，打破球季连续输球的记录，或者在我们唯一的女儿有机会埋葬我们之前埋葬她。我们可能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实质的混乱中，看起来始终多么忙碌，却绝少能说明到底在忙些什么。 我记得妻子林德在世的时候，许多次下班回家时，我问他：“你今天做了什么事？”他会环顾乱成一团的家，并对我说：“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，但是我忙了一整天，却一事无成。”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月希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》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前往你所应许之地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到最终奖赏，
从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四章《管理树象呼召》第三个部分，作者建议我们要遵循三个普遍的原则：简单、平衡与弹性。在下一回会把这一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意义手中，
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？无论任何情况，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，所以放下自己。